以色列坦克压境，美攻击舰出动，伊朗射袭比哈马斯。中共香山论坛尴尬开幕，西方国家不卖账。拜登会王毅，新华社删拜登哀悼李克强内容。找以色列人抗议人士硬闯达吉斯坦首府机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宣布扩大地面战的48个钟头之后，释放包围加沙地带主要城市的信号，公布了主战坦克大军压境巴基斯坦飞地加沙西海岸的相片。以色列装甲部队30号挺进加沙市南部地带，当地人表示以色列军战车正在把守通往南方的交通要道，不给任何人车通过。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亦都发表战报，说地面部队和空军互相支援，成功在加沙区城击毙了几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过去的24小时内，部队袭击了超过600个目标。哈马斯集团所属的武装团体卡桑旅亦都发声明证实，他们的武装分子正运用机关枪和反坦克武器和以色列军占领部队在加沙西北部展开激战。以色列国防军30号在 X 平台发表战报，说以色列战机在地面部队的指引下攻击了哈马斯的一座哨站，以及位于艾兹哈尔大学附近的反战车炮火据点。另外还有不少武装分子埋伏在民居或者隧道里面。以色列军部队确认诸多恐怖分子正在离开艾瑞兹边界关卡附近的一个地道的竖井，和那里的恐怖分子发生激战，击毙和击伤不少人。另外有消息指，以色列无人机24小时掌控加沙的实时动态，对地道里面的哈马斯进行围封战术，入了去地道就出不回来，地道变成活棺材。但是以色列军进攻速度就取决于加沙居民的撤离速度。以色列军方已经警告，坚决不撤离的残余居民将会被当作是哈马斯同党。地面部队成为大型迁拆队，装甲推土机比坦克多，迁拆战术确实最适合城市巷战，最安全最有效，但是亦都相当艰苦。彭博社报道，以色列在加沙的地面行动将会持续6星期至到6个月，三大目标是解救人质、摧毁哈马斯，以及在以色列和加沙走廊之间建立缓冲区。以色列退休将领、军事情报部门前首长阿德林在一次电话会议向记者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包括杀死总数大约30000的哈马斯民兵的其中至少10000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将会探索每一种选择，确保10月7号被劫持的220多名人质获释。内塔尼亚胡没有承诺会达成交换协议，但是就说给人质的亲属知，政府将会竭尽每一种选择带他们回家。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在加沙的战争扩大成区域冲突，美国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前往地中海东部。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搭载的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最近几个星期都在中东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但是上星期六就开始驶向苏伊士运河。巴丹号目前的位置在红海，预料很快就会进入地中海东部。这个动作将第26陆战队远征队安排在更近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位置，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平民撤离。以色列证实军方再度袭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包括恐怖主义组织的军事基础设施，同时击毁了飞弹的发射器。随着以色列周边冲突不断升级， 邻国的美国坚定盟友约旦亦都要求美国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加强该国的边境防御。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29号再次将中共和俄罗斯拖落水，披露俄罗斯赞扬了该恐怖组织在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还说克里姆林宫表示哈马斯的战斗机战术会安排在俄罗斯军事学院教授。对于中共，他就说中国人亦都对哈马斯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且将会仿效他们对付台湾。外界议论纷纷，朱队友将中俄同时出卖，要被抛弃割席了。不知道是否受到来自中俄两方的压力，哈马斯直接的后台支持者伊朗19号突然同哈马斯撇清关系，开启卸责模式。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星期日表示，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之后，伊朗不希望这场战争蔓延开去，并且极力否定将伊朗和哈马斯的袭击直接联系起来的说法，说这是毫无根据的。阿卜杜拉希扬一再声称伊朗和哈马斯的今次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哈马斯所进行的一切完全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所为。为了彻底剿灭哈马斯，以色列要求加沙圣城医院立即疏散。圣城医院位于北加沙，亦都是巴勒斯坦红新月的总部。以色列的目标是炸毁医院地下的哈马斯地道和军事指挥部。这两日以色列军方已经连续最少六次通知他们撤离，但是部分身份不明的巴勒斯坦平民大约14000人坚持不走，不单止不撤离，还集体要住在医院，在医院打地铺。网上有分析说，他们应该很清楚医院的地下就是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到现在仍然未撤离，动机可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如果还不走，就是哈马斯的帮凶。网友质疑，如果以色列军方好像一些推友宣传那样狂轰滥炸屠杀巴勒斯坦平民，为什么要连续六次提前通知医院撤离呢？会有提前六次通知你，然后在原地屠杀你的吗？到底谁会相信这些哈马斯网络宣传员拙劣的宣传？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10月20号举行开幕礼，那是北京一年一度最大型的军事外交活动。令中共尴尬的是，他们目前没有国防部长，而国防部长的主要职责是在这种国际场合和外国军事人员接触。有消息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将会被北京捧为最主要嘉宾，而西方国家或者回避，或者只是派出低级别的代表团。但是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将会成为论坛焦点。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论坛与会代表的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90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出席，其中国防部长级和军队总长级代表30几位。但是路透社指出，由于担心论坛的开放性，很多西方国家一系就回避，一系就派出小规模和低级别代表团。他们更愿意在每年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讨论国际安全问题。报道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计划由国防部派出一个小型代表团。一位北约官员说，北约代表团将会由他们的军备控制、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心主任史密斯率领。在30号的开幕礼，由于国防部长空缺，改由现年73岁的中共中央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张友侠致辞，并且频繁接待到中国出席论坛的各国防长。张友侠分别会见了老挝、蒙古、缅甸、东帝汶和俄罗斯等国的国防部长。28号，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会见了越南国防部长。在美国和盟国提升合作， 遏止北京的军事野心之际，北京期盼可以藉香山论坛推动中方提出的安全观，并且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共试图通过论坛鼓动发展中国家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被安排第一个发言的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就在乌克兰冲突等问题方面指责西方。专家认为中俄双方都有对抗美国的需求，但是他们这个联盟还是有很多尴尬的地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的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论坛。美军代表团出席，预料美中军方将会重启对话。中央社报道，中美关系和台湾议题成为这届论坛的焦点。中共前总理李克强27号突然被官方宣布因为心脏病病逝，引发一片质疑，当局就严控舆论。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27号接见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那阵，对李克强表示哀悼，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就对此只字不提。白宫10月27号发表拜登接见王毅的简报，简报指出拜登强调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负责任感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并且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白宫新闻稿最后一句说话是拜登对李克强表示哀悼，但是中共中华社发表的拜登会见王毅的报道里面就只字不提，甚至删除了拜登对李克强表示哀悼的句子。该报道说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以问候，闪述了重视对华关系的立场，表示美方愿意同中方保持沟通，共同应付全球性挑战。中共后事的这种做法在海外 X 平台引起网友炮轰，网友说这都争还是希望自己早点死。好了，这么丢架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局似乎正试图将李克强的死影响降至最低，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李克强死讯公开之后，在中共后撤新华网，习近平的新闻仍然占据头条，李克强去世的消息被放在次要位置，而各大官方媒体网页也都没有变黑白。海外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发文说，本来外界想看看李克强追悼大会的实况和规格，谁参加谁不参加，谁主持谁致悼词，老同志在现场的表现怎样等等。不过由现在流传的消息来看，横蛮采用丧事从简应该是最好的应付方法，因为当局无法控制追悼大会与会人士的情绪，特别是在高压的政治氛围底下，会不会导致失控？担任两届总理的李克强死于盛年，严格控制丧礼人数，不给北京以外的人参加，亦都不给外国政要、外国使节参加，究竟怕什么呢？本来采用厚葬可以平息国内外对死因的疑问，现在就干脆连办嘢都不办。隶属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在传出有来自以色列的航班降落的消息之后，一班反对以色列抗议的人士10月29号晚闯入首府马哈奇卡拉机场找以色列人，机场紧急关闭。达吉斯坦当局稍后表示，俄罗斯安全部队已经将民众驱赶，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消息报报道，一架来自特拉维夫的航班抵达马哈奇卡拉的消息传开之后，这班反以色列人士就破门进入客运大楼，有人冲出跑道突破障碍，目的是要对准备离开机场的车辆进行检查。其他俄罗斯媒体就报道说，有一班人试图接近飞机，乘客留在机上安全无恙。据公开的影片显示，嘈杂的人群在马哈奇卡拉客运大楼里面和周围挥舞巴勒斯坦旗帜，这班人还顺便在机场很多店铺快闪集体抢劫。 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和安全部队后来攻入机场停机坪，逮捕逃走的暴乱分子。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表示，飞往马哈奇卡拉的所有航班改在其他机场降落。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达吉斯坦政府在机场关闭之后指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执法当局正在现场行动。这宗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29号就敦促俄罗斯保护以色列公民，反制暴徒和煽动反犹太人、反以色列人的暴力行为。另外，英国伦敦又爆发反以色列大会。而在德国，德国广播公司 ZDF 日前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发出警告，他认为欧洲存在战争危险，德国军队和社会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网民就感叹话，很多人都感觉到乱世就要来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